大家早。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那个故事哈，讲到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呢，就被神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在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在通往伊甸园的道路上呢，就用基路伯和那个火箭来保守这个道路，让他们不能够回到伊甸园里面去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此以后，人和这个生命这个道路啊就关闭了，人和这个生命树中间呢就没有路了，人不能够回到生命树的面前，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哈，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人类一直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虽然人不知道那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但是人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用不同的形式来问。比如说呢，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人不能解决。所以在各个不同的种族的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人到底从哪里来的？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人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宗教。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人不知道人从哪里来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形式，就是那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那个目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人就产生出了许多的哲学，要解决这个问题，人活在地上到底是为什么？那还有另外一个形式，问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活着，人应该怎么样活着。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人就产生了很多的伦理道德。你看哈，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思想哈？那个根源在哪里哈？那个根源就是人和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呢已经被关闭了。如果当初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他们仍然活在伊甸园里面的话，人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人如何来的，这个不是问题，人生的目的也不是问题，人应当怎么样活着，这都不是问题。就是因为人和这个生命树的这个道路被关闭了，因此人的心中呢就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哈都能够归结到同一个问题，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回到那个生命的道路的里面，人如何能够回到那个生命树的面前。如果人能够回到生命树的面前呢，那人类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了。事实上，这个宗教、哲学和伦理道德都不能够真实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人已经离开了伊甸园，这是因为这个路上呢有这个基路伯在防守。我们都知道基路伯是原来是防守这个施恩座的，基路伯是神创造里面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因此当基路伯在那里看守这个伊甸园的门的时候，人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回到这伊甸园里面的，并且呢还有那个一个火焰发火焰的箭，而这个箭呢是四面转动的，换句话说，从任何一个角度要进伊甸园的话呢，你都要碰到这个发火焰的箭。 因此这个关闭呢是永久性的，这个关闭呢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是我们人类的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源，就是这里有一个关闭的一个门。人和神中间呢，人和生命树中间那个门呢被完全关闭了，因此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面对许多的问题，虽然我们的问题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不一样，你的问题和你旁边的弟兄姊妹的问题也不一样，虽然我们的问题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的问题里面也有相同的地方。那个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和人的关系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关闭的一个门。比如说了，我们做夫妻的，有的时候夫妻中间有了问题，那就表示呢，丈夫和妻子中间的沟通的门呢，关闭起来了。当做丈夫的不能和妻子有一个沟通的时候，或者做妻子不能和丈夫来沟通的时候，那个中间的门被关闭的时候，那产生问题了。我们做父母和儿女中间也是一样，做父母和儿女中间呢，也是有一个门的。当那个门如果被关闭起来的时候呢，那父母和儿女中间的这个关系就出了问题。这是我们做父母常常不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认为这个门是不会关闭的，因为我们从小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我们认为我们和孩子中间的这个门呢是永远是敞开的。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那个门已经被关闭了。当你发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非常困难，那个门如果关了以后呢，你想打开就很困难。我们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中间也是有一个关系的，而这个关系如果破坏了以后呢，好像这个门就关闭起来了，而这个门如果关闭起来以后呢，和这个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就非常的难建立起来。所以你看我们人和人中间的相处哈，我们所碰到的许多的难处哈，也和这个门有关系，因为那个门关闭了，因此产生我们的一个难处。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个门关闭呢？为什么神不让这个生命树仍然能够让亚当和夏娃接触呢？为什么要把这个门关闭起来呢？我想这个是我们所需要问的问题。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把通往这个生命树道路呢，把它关起来？为什么不让亚当夏娃再回到伊甸园里面去，能够重新得到那个生命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思想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故事读过去了。但是我们思想一下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呢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回到生命树的面前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能回去呢？这个答案是哈，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哎，你说他们哪里有死？他们没有死啊，他死了他们怎么还可以生孩子呢？生了这个该隐和亚伯呢？他们如果死了的话怎么会生孩子呢？但是他们的确死了。他们为什么死了呢？因为神曾经跟他们说过一句话，神跟他们说，你们如果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吃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死。那个死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死是说他们在属灵的里面已经死了，那个死说他们从神的观点来讲他们已经死了。死就是一个隔绝，死的观念在属灵的观念是隔绝， 他们吃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一天，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就已经隔绝了，所以在灵里面来讲他们已经是死了。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以后呢，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和活的东西能够接触了，所以他们吃了那个果树的那一天他们已经死了，而这个死的人呢和那个生命就不能够再有交通了，这就是死的定义。所以那个门呢，那个回生命树的那个路呢一定要封锁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一天呢，他们的那个生命就站在那个罪的地位上，他们在灵的里面呢他们已经死了。这是有证据的。因为当他们吃了果子以后呢，他们听见神的声音，神就来到伊甸园里面。从前呢，当神来到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是非常高兴的，非常乐意见神的。但是那一天呢，他们听见神来到伊甸园里面，他们就躲起来了。这是证明什么？证明他们已经死了，证明他们的灵里面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见神了，他们不能够和神面对面了，因为他们就躲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一个事实，什么叫做那个属灵的一个死亡，他们与神中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哈，这个门呢，其实不是神关闭的，这个门是谁关的？这个门是亚当和夏娃自己关的。当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门关闭了，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当人什么时候站在这个罪的地位上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时候神就不能够与人有交通了，这个有罪的人和那个公义的神是不能够有交通的，这个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所以你看，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就转眼不看他。为什么父神转眼不看他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因此他和神中间呢是不能有交通的。因此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三个小时那个天都黑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天都黑了呢？那个时候父就转眼不看主耶稣，父和子中间就没有交通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那个缘故，因为那个和父神交通的那个门呢，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神把它关闭起来了。因为主耶稣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一个人在罪人的地位上是不能够与神有交通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主耶稣是中保，是大祭司，因为主耶稣明白那个门被关闭的那个情形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遇到所有的问题，我们主耶稣都能够明白，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他知道那个门关闭了以后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因此他能够来体谅我们，能够体恤我们，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里面带出来。好，这就是从伊甸园里面出来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属灵的意义。那我们如何打开呢？好，今天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些门是关闭的，好，也许是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门并不这么敞开，或许我们和人中间的这个门是关闭的。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哈，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件事情，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人如何能够重新回到那个生命的道路上。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 这本圣经又让我们看到有一条路，这条路是让人能够从那个罪人的地位上回到那个生命树的面前，人能够把这个关闭的门能够打开，这就是圣经的一个主题啊。虽然这个路哈，在圣经里面是它的一个主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到底什么是这条道路呢。啊，这个路呢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今天十字架呢成为所有信耶稣的人一个标志啊，就像我们这上面也有一个标志，一个十字架，我想是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十字架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内容，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回到生命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那到底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今天我们如果说什么是十字架的话，我们大家都明白什么是十字架，但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呢？这个我们就不一定明白了。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下一个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并且让我们也能够知道如何来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里面。这个定义非常简单，这个定义就是把那个已经死的东西呢，把它当作是死的。很简单，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呢，你要把死的东西呢当作是已经死的，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好，也许大家不明白啊，那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啊。其实啊，神的心啊，这真实是爱人的，所以在把他们赶出这个伊甸园以后呢，马上就启示给他们这个回来的道路在哪里。而这个启示呢，就在那个该隐和亚伯的这故事的里面。也许我们当时读的时候很快就读过去了，我们没有发现这中间有什么特别。其实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如何再回到生命树的里面。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就借着这个该隐和亚伯的这个故事了，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如何能够走这个道路。这个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是老大，那个亚伯是老二。其实啊，这两个人都是一样哈，这两个人都是不能够回到生命树的。这个回到生命树的门，像该隐是关闭的，像亚伯也是关闭的，所以这两个人是一样的。这两个人都有一个想法，如何能够把这个门打开呢？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但两个人的做法不一样。那该隐的做法是什么呢？其实该隐并不是一个无神的人啊，该隐也是一个很想接近神的人。但是他的接近神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是把他地里面所出产的那个供物呢，来带来给神。我们来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哈。他如果是农夫的话，把他种的东西呢来献给神，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这个地里面的出产，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该隐的劳苦，该隐的智慧，该隐的血汗，他的心思，他的意念，把这些东西总结起来，就是地里的出产。所以该隐呢，把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呢，把自己的努力拿来献给神。那为什么这个不行呢？为什么这个东西神不要呢？因为该已经死了。那回到这个问题来，该已经死了。从神的观点里面，该已经死了。 那从死亡的里面怎么能够拿出来那个东西来献给神呢？是不可能的，因为该已经死了。因此从死亡里面所出来的 不管是再好的东西都不能献给神的。所以神不能够接受该隐的供物，因为该隐已经死了。从神的观念来讲，该隐已经死了，所以神不能够接受从死里面出来的东西。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神不能接受任何从死亡里面出来的东西，因为神是生命。因此虽然所以该隐所做的是代表他的这个血汗，他的劳苦，他的智慧，但是这些劳苦、智慧、血汗都是从一个死亡的人里面出来的东西，所以神不能接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常常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人呢，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些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欢。因此我们把自己最好的那个智慧，最好的劳苦来献上，又发现呢，神并不接受的。那我们人呢、啊、人从那个时候堕落开始以后呢，从该隐开始呢，就开始走这个路，就是要用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来回到生命树的面前。所以这个思想一直发展到今天呢，就成为人文主义。今天人文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来改善人的生活，用人的智慧和人的能力来回到那个神的面前，这就是人文主义。而我们知道人文主义在神的面前是被拒绝的，因为人文是从这个已死的这个人里面出来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问你说，你喜欢亚伯还是喜欢该隐？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说呢，我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对不对？有哪一位弟兄姊妹说我喜欢该隐的？有哪一位说我喜欢该隐的？可能没有哈。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其实你喜欢该隐，你不知道就是了。为什么我说你喜欢该隐，你不知道呢？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农业哈，整个农业是该隐的后代发展出来的。如果没有该隐的话，就没有农业了。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种菜，对不对？你喜不喜欢种菜啊？哎，好多弟兄都很喜欢种菜，表示你也喜欢该隐的。你知道那个该隐，这个音乐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这个音乐都是从该隐的后代发展出来的。哎，有没有弟兄姊妹喜欢音乐的？有，那你喜欢该隐的？还有啊，你知道科学从哪来的吗？科学技术从哪里来的吗？科学技术都是从该隐的后代发展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喜欢科学技术吗？你喜欢你的手机吗？那你也是喜欢该隐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时代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小的时候啊，是没有电话的。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电话，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电话的。那个时候啊，如果哪一家有一个电话哈，表示呢，那个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呢、啊。只要有一个电话，哎，那身份地位的象征。我不知道，也许当中这个比较年长的弟兄能够体会那个意思哈。小时候我们家没有电话的，但是现在你看几十年的时间了，现在电话每一个人都有，连你的小孩都有电话。所以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过去这四五十年是不可想象，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表示我们其实都是喜欢该隐的。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该隐他这些出来的东西不能解决人基本的问题。今天呢，不管你的菜种的再好，不管你的音乐的修养有多高，不管你的科学的那个知识有多深厚，如果今天你跟你妻子出了问题呢，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那些东西没有办法把这个门打开的。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你和你的儿女中间的那个沟通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所有知识都没有用的，那个门关了就是关了。因为那个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个不是音乐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个也不是农业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个是人生命的问题。那个生命的门如果关的话，那个就是关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亚伯和该隐完全不一样。亚伯其实还不如该隐呢。我想亚伯可能没有像该隐这么聪明，该隐可能是比较聪明的，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有能力的，亚伯是可能是不如他的，能力和智慧呢都不如该隐。但是亚伯有一个好处，亚伯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亚伯知道他是已经死的人，在神的眼光当中呢，亚伯已经死了。这就是亚伯和该隐不同的地方，他知道他是已死的人，而且呢，他把自己当作是死的，所以他不敢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带一个东西来给神，他不敢从这个已死的生命里面来带任何的东西给神，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死了，从死亡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被神接受。因此呢，这亚伯做了一件事，他带来了另外一个生命，他带了一只羊，然后把这个羊呢杀在神的面前。因此当亚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不是带着亚伯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他是带着一个羔羊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亚伯是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能够来讨神的喜悦，但是今天我带了一个羔羊来，这个羔羊的生命能够讨神的喜悦，他把这个羔羊的生命来献给神。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死的人，他也把自己当作是死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所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把自己当作是死的。在那个道理上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在实行上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亚伯怎么能够做到呢？亚伯知道说他是死的人，因此他不再用他自己生命里面的东西来讨神的喜悦，他把他的盼望呢就摆在这个羔羊的身上，他把这个羔羊的生命带到主的面前。因此对亚伯来讲，那个门就打开了，所以神就接纳了这个亚伯的献祭。因此神就让这个生命呢向那个亚伯呢打开了。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就是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该隐他没有把当时已经死的人当作是死的，因此呢他仍然用了自己的力量呢做了许多的事情，结果都是没有用的。那亚伯呢不一样，亚伯呢他知道自己是死的，因此他知道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这个聪明智慧来做任何的事情，因此他把这个羊的生命来带到主的面前，因此呢这个门就打开了。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呢，我们就要认识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要把已经是死的把它当作是死的。所以今天我们面临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些关闭的门的时候，那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我们要知道这个门如果关了以后呢，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够打开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再凭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的智慧想把这个门打开，所有的努力都是会没有果效的。 那如何能够把这个门打开呢？你就要承认说你已经死了。因此呢，你不再依靠自己的智慧，也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这个时候呢，完全依靠那个羔羊的血，羔羊的生命。在这个时候，这个门就会打开。不晓得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许多关闭的门？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个门是不是打开的？我们和神中间那个门是开的还是关的？如果那个门是关的，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和神中间的那个门是开的还是关的。我们和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和我们的丈夫中间的那门是开的还是关的？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门重新打开的话，我们需要知道其实我们已经是死了，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是死了。我们哪一天呢能够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死的话，我们能够靠那个羔羊的血来到主的面前，这个门就会我们打开。我们今天在地上许多许多的困难都是这样。也许我们以往曾经像该隐一样，我们用了自己很多的能力，用了很多的智慧想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发现其实我们的能力和智慧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这个生命的问题呢，只有从生命 的方式来解决。那生命的方式来解决就是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呢，必须要让我们承认说我已经是死了。我想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很认识圣经上里面的那个雅各，这雅各的一生啊，都活得都像该隐。其实你看雅各的一生啊，都是像该隐。他呢很有能力，他很有智慧，所以他想要的东西他基本上他能够得到。他想要那个拉结，结果他就得到的拉结和他的姐姐利亚他都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牛羊这些牲畜，他就后来他都得到了。所以他一生里面他所想得着的东西呢他都得着了。但是呢后来他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他想要带着妻子儿女来回他的老家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问题，他跟他的哥哥以扫中间的有一个关系啊，这个没解决。因为他从前骗了他的哥哥，所以呢得着了他父亲的祝福和长子的名分，他的哥哥想杀他，所以他和他哥哥中间呢有很大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呢，他和他哥哥中间的那个门呢是关闭的。所以这个雅各呢就想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打开这个门。所以他就呢准备了很多礼物呢要送给这个以扫。等他走快要回家的时候呢，他听见呢以扫呢率领400个人来接他。他很害怕。他不知道以扫为什么要率领400个人来接他，是不是要来杀他呢？所以他就非常的恐惧。他就不知道说这个以扫带领400个人来接他是什么意思。他有用他自己的智慧，他就把他的所有的人分成两队。这样呢如果有一队被以扫那个打败呢，还有另外一队。然后呢他就让他的孩子妻子呢都过了河以后呢，他一个人留在最后。这也是这个雅各自己的这个思想啊，他要用他的自己的方法呢来保护自己。就没想到呢就在那天晚上，那有一个天使来跟他摔跤啊这个天使来跟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了。这个雅各呢的确是非常的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天使跟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呢也没有结果。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天使就做了一件事， 他就在他的那个大腿的那个窝的地方摸了一下，然后呢，雅各就瘸了，当时就瘸了，从此以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瘸子。哎，这个时候雅各就很麻烦了，你看他瘸了，本来呢还可以跑的，本来以扫要追他，他可以跑的，现在呢他瘸了。四百个人，以扫带着四百个人要来见他了。这时他腿瘸了，他发现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办法，连跑都来不及了。所以他突然发现一件事实啊，他在以扫面前呢，他等于是死了一样。如果以扫要杀他的话呢，他等于是死了一样。突然之间呢，他承认了一件事情。我已经死，我好像一个死的人一样，所以他马上就抓住这个天使了。他说：“你要给我祝福，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呢？他突然发现他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不能够来面对以扫，他没有办法在以扫面前站立得住，他是已死的人，因此他要抓住一个是不会死的。因此他抓住了神，他说你要祝福我，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过去。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使就祝福了他。这个时候啊，雅各和神中间的那个门呢就打开了。雅各一生呢不承认自己是死的人，所以神兴起很多的环境，他都不承认自己是死的人，一直等到在这个河的边上和天使摔跤，最后呢瘸了以后呢，雅各终于承认，哎呀，其实我是死的，我已经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和神的中间的那个关系呢就恢复了，那个门就打开了，所以神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说你不要叫雅各，你叫以色列了。不但如此呢，他和以扫中间的那关系也恢复了，以扫和他中间就没有难处了。你看这多奇妙啊，这个门是如何开的？这个门不是雅各去打开的，这个门是因为雅各放弃了他的自己的努力，这个雅各是让这个天使来祝福他，这个雅各是让这个天使来决定他将来的前途，因此这个门就打开了。弟兄姊妹，从这些事情上，我想我们能够明白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把我们这个已经死的人呢，我们已经死的是一个事实，我们要承认它，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已经死的，然后我们就会放弃我们自己的努力，放弃人的智慧和聪明，完全依靠这个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这个时候呢，这些门呢就能够向我们敞开，所以我们就能够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当雅各在那天摔跤的时候啊，神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在那摔跤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不能够应付前面的困难。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快的蒙恩典，就是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雅各发现了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这个以扫的问题是他不能解决的，无论如何他也解决不了的。这是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发现呢，他发现这个摔跤的人呢，跟他摔跤的人呢，不是他的对头，而是神的手。这是第二个很大的发现。今天我们常常呢也没有办法看透这个点，不管我们遇到是什么样的难处哈，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的人，有的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一个开启，说这个难处和这个人呢，其实是神的手， 那为什么雅各知道这个天使是神的手呢？因为呢，这个天使把他的这个腿一摸啊，他就扭了。这个天使稍微碰他一下呢，他的腿就扭了。这时候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天使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他的能力的。这个天使的智慧是远超过他的智慧的，他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和这个天使相比。所以这个天使呢，是神的手，只有神能够拯救他。所以突然之间呢，他把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以扫的问题是我不能解决的，而这个天使呢是神的手，因此他转过来呢就抓住了这个天使。既然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既然这个是神的手，因此我今天要抓住这个神，抓住神的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呢，他就紧紧的把他的盼望呢放在这个神的身上。这个叫做看自己是死的，就是把希望不摆在自己身上，自己是没有希望的，把这个希望完全摆在神的身上，这个叫做看自己是死的，这个叫做呢，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如果认识了这个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真理呢应用在我们身上，在生活上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上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可能是许多年都不能解决的难处。这些难处不是人的能力和人的智慧能够解决的难处，而这个难处呢，需要靠十字架。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们要看自己已经死了，承认自己是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发现呢，是神的手在我们的周围，然后我们转过来呢，要把这个神的手抓住，要认为只有神能够解决了我的问题，因此我们放弃自己一切的努力，来紧紧的抓住这个神，让神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保罗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就知道这件事情，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因此当保罗碰到许多难处的时候，他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因为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叫做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因为我们早晨能够借着这个该隐和亚伯这个简单的故事，能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和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走这个道路。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早晨用这个简单的亚伯和该隐的故事，让我们众人能够明白主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也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来打开我们生活里面各样关闭的门，是吧？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开启，让我们看见许多的难处不是人的能力和智慧能够解决的，需要来仰望神，要抓住神，让神来替我们解决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吧？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发现这条道路，并且愿意在这条道路上来跟随主。谢谢你早晨给我们的话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